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制造者才能写出被制造的物件的说明书。
人类在亚当里犯了罪，而且在神面前是无可推诿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热闹的、开心的、认真的学习派。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我们又开始学习了，继续啃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
是，
哎，我不知道你现在脑袋够用不啊？就是我们啃了这么多啊，就今天其实我们应该是去到第十章了，对吧？那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走过了前面九章。
对，
脑子还够用吗？
脑子还够用，感谢神。就是我觉得这一次比较深入的学习吧，以前都是硬在那儿读哈。还是觉得从逻辑上和对一些教义的解释上，可能有更好的一些获得，或者是有和自己的属灵生命上会有一些更好的结合。
哦，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走过来啊？我知道你自己也说你没有读过神学院，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读这本书其实有很多是最基本的
对
一些神学概念。
对，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就像在读一个神学院一样，
有点像
啊，比如神论啊，
就是他对啊，没有专门读过神学的人呢，难免你的一些神学装备呢，是偏向碎片化的，对，因为我们现在去教会一个礼拜就去那么一次，对吧？牧师的讲道，因为有教会各种各样的活动，也往往不是系统的，今天讲救恩，明天讲祷告，后天讲三位一体，对不对？
对。
然后呢，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查经班呢，也都是它不是一个系统性的学习，所以我们
不，它是系统性的学习，但它不是系统神学的学习。
没有，我觉得它是不连续性的。
你查经班肯定是没问题的，
也不一定。
你
像查经班有时候是就是根据圣经的自然进度来的，对吧？就是这个排序啊，一卷一卷书来查的。那么其实从系统上来讲呢，我就觉得有的人呢可能更关注于自己对神的感受，对被圣灵的感动。有的人呢可能更关注于教会历史。有的人更感兴趣的可能是神学论点的哲理性，它的哲学性。对。所以说我说你是碎片化的，就是因为现在不是像我们上学的时候那样，我们在学校上学，今天化学课你就得必须坐这上化学课。而现在我们信仰知识的装备呢更像是个自助餐。你现在想去听哪个老师的课你就去听哪个老师的课。你想在网上看谁的你就看谁的。这个牧师你不爱听了你就换个教会。所以说这不一定是一件好事，看着你的选择多了，实际上很大一个程度上是本着你能理解的东西，你愿意去理解的东西，你愿意去接受的东西来的。所以当一个系统性的东西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呢，你要想理解它，你要想完全的接受它呢，你还想把这个你学习的心得和别人分享的话呢，你就得全面的去了解这些东西。当你全面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原来的知识有一些东西是碎片化的，刚才我说了，你会发现你原来的体系很可能是不完善的，有些地方是盲点，有些地方很基础的课你没有，所以我倒是很同意你说的那个话，就是你现在不管去学任何一个东西，如果你是系统性学习的话，是需要你全方位的都有一个基础的，有一个基础的准备的。比如我们学的基督教预定论啊，我们看到前面的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呢，它其实是跳出来，做一个梳理和总结。从第一章概述，然后从第二章到第六章呢，它是从宏观上的一个叙述。进入到今天以后，确实如海伦所说，就比较烧脑了。它是一句一句的掰开揉碎的，在这论证了。所以说对于听众朋友来说，如果你真的对这个教义，有感动、有兴趣，对你有吸引力的话呢，我们开始逐渐的进入深水区了。在这个深水区里，它是非常细的。我今天学习完这个东西后，我不知道你啊，我的感觉就是丝丝入扣，就是它的每一道螺扣都是非常严密的。不是说闭着眼在这吵架哈，应该是说按照人能够接受的逻辑来阐述这个东西。
闭着眼吵架那个叫做瞎吵，那个就不是一个 为一个学术论点啊，或者是为真理辩论的一个正确的态度，
对
吧？对，
它不是一个正确讨论问题的方法。
是，所以不能闭着眼睛瞎吵。那我们回来哈，今天进到第十章，其实刚才你说的一点我非常同意，就是说他开始非常详细的论述，就是伯特纳开始非常详细的论述加尔文主义的五点要义，就是我们不是经常说嘛，
他是以预定论作为主要的。
对对对，就是他前面讲了那么多，就是先告诉大家我们要讨论话题的时候先建立一个共同的基础，然后我们现在好，我们要进到加尔文提的这五点和阿米念的那个五点，这么针锋相对，那我们就来一条一条过，
是的，
一条一条的想，一条一条的讲，
是的，
到底区别在哪儿？他那个出发点和他来龙去脉是什么？
是的，
我觉得就特别有意思了。
是，
所以而且呢，我们说哈，加尔文主义的这个五点要义也叫做 tulip 哈，叫 tulip 叫郁金香哈，就像你说丝丝相扣，其实它是一个逻辑论证的过程。
对，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恰恰就是逻辑的第一环。
这个是一切的前提。对，我们今天讲的第十章，它的这一章的题目叫做全然无能为力。我很喜欢他的这种论述的方式。其实加尔文主义包括预定论，它的核心和阿米念主义的不同呢，就是人在救恩这件事上人有没有参与。预定论和加尔文主义他是认为在救恩这件事上人没有丝毫的功劳，或者说人没有丝毫的参与，完全是出于神的拣选，神的恩典。而阿米念主义认为呢，这是一个人和神合作的过程。他当然不能否定神的恩典和神的拣选，但他说呢，神的恩典和神的拣选呢，是因为某些人的反应而这些人得救，这是他两个核心的不同哈。那么人到底有没有参与到救恩这件事中呢？人的态度，人的行为到底与他得救与否有没有关系呢？今天我们讨论的就是人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一个人如果他就没有任何的能力去参与这样一件事，他就不可能参与这样一件事。一个人如果有能力去参与这件事，他就有可能去参与或者没有去参与这件事。这个逻辑大家能够理解吧？所以呢，他今天就开始论证人在救恩这件事上是不是已经全然无能为力了。
对。
但是我是想跟大家强调一个前提，我们说这件事是指的救恩这件事。
对，那我再跳出来一下哈。那第十章我们进入的叫全然无能为力，我觉得这个翻译还挺好的，因为平常我们都爱说全然败坏哈，但这儿他直接讲的是全然无能为力，其实是一个意思。
是的，
我想跳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就像刚才我们在前面哈拉拉的时候就讲到我们读这个书，它不是神学里面的一本书，但是我们至少能够一窥神学里面的一些分类，比如说我们之前讲到神论，那其实从这一章我们甚至可以给它分成人论了。其实在这儿他在讲全然无能为力的时候指的是人
的
特性。
是的。
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对。
所以说这个在如果我们回到系统神学甚至是回到哲学里面，那就是人论。那人论就很有意思了哈。我们说关于人自己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印象当中我能追索到我的这个知识系统里，我能找到的最早的可能就是我知道苏格拉底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啊最重要的是要认识你自己。
我是谁？
就对对，用我们今天接地气直白点就是保安的第一问。
保安三问。
保安三问第一问，你谁啊？就是我是谁。我们看在中国历史上呢，孟子还有荀子他们也提出了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的两个完全截然相反的论点，就是来讨论人是怎样的。那两个完全对立的这样的观点让我们看到实际上到底人是怎么回事，人自己是说不清的。除非什么？除非我们站在一个客观的标准。什么叫客观标准？就是造物主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因为人为什么哲学家提出的这保安三问是人生最大的难题呢？到今天都没有人能解决呢。因为当我们说人是谁的时候，我们是主体，主体又要问主体自己是谁，这个是主客体在 在一个上面，它是没有办法区分的。
嗯，
那有些人觉得我们是谁这么简单的，人类连蚊子是什么都能知道，那自己是谁不知道吗？哎，我们说的不是人的身体的机能长得什么样子，有怎么样的组成部分，而是人到底何以成为人。
嗯
啊，是从这样的一个形而上的角度去讲的。所以我们回到圣经哈，就是当我们要问人是谁，人到底是性善还是性恶，人到底是本质是怎样的，这些所有的问题都要回归到一个点，就是回到那位创造主的面前去寻求。因为就像写说明书一样，制造者才能写出被制造的物件的说明书。
嗯，
那上帝是创造我们的，那他才能知道人类本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好，我的啰里吧嗦说那么多哈，比较宏观一点。我们回到十章啊，伯特纳在第十章全然无能为力，或者叫全然败坏这个点上呢，其实是针对阿米念的，就是人在救恩这件事情上到底有没有一点点的作为和能力。
用阿米念爱说的一句话叫做人还有一点点善的存留，
嗯，
或者说善的残留。
对， 对，所以是从这个角度在讲。
但是我发现哈，海兰伯特纳的这次的这个论述呢，它是从新敏信条开始的。
对，
新敏信条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涉及了哈，
嗯，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一两句话把新敏信条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新敏信条对于加尔文主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当今我们的福音教会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嗯，
对
对对对，新敏信条我们确实是以前讲过，我们不妨再讲一讲。我们知道这个英国的宗教改革是亨利八世发起的，
嗯，
他改革的初衷不是神学上的，不是像这个欧洲大陆马丁路德的改革，
是因为他婚姻上的
是的，对对，
或者他的感情世界。
这个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呢，所以他既没有走路德的路子，当然他也不会回到天主教的路子，他走了一个另辟蹊径，他就自己，
嗯，大公教会。
对，成立了这个圣公会，当然他有各样的政治因素考量，我们都知道哈。所以英国一直持守的就是圣公会为主教制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系统。那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时候，我们之前也讲到，她实际上不想折腾了啊，因为宗教改革也好，不管是在欧洲大陆掀起的血雨腥风，
嗯，
还是在这个英国掀起的
血腥玛丽，
对，这种砍头就人头滚滚，实在就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或者这样子讲。所以呢，他在改革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是按了暂停键。但是呢，英国议会里面有很多是清教徒，他们想更加推进教会的改革，
嗯
啊，所以他们就在查理士当政之时呢，就是在大概1643年，当时英国的议院的议员呢，基本上是以清教徒居多，他们希望以清教徒的改革原则来重整英国教会，于是就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召开了一次大型的会议，邀请了100多位牧师、30多位议员，还有8位列席的苏格兰的代表，来对教会该采取的体制啊，还有神学立场啊，大家来讨论。经过3年的讨论，然后最后会议就出了一个公告，被称为叫做威斯敏斯特信条啊。这个信条就阐述了清教徒的信仰原则、神学原则啊，而且呢，这个信条啊，它的内容完整、精确、简洁、平衡，每一个句子都经过小组讨论和公开辩论的。
嗯嗯嗯。
啊，
对，那我有个不明白啊，刚才按照你这介绍的话，新敏信条应该是对英国圣公会的他们给自己确立的这样一个信条哈。
嗯，
为什么我们会说他现在对这个很多的基督教会，包括福音派基督教会，对他们的这个信仰体系构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呢？
这个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呢，要说到1648年清教徒革命胜利后呢，这个议会军的克伦威尔和他的手下的这种激进派哦，就将保守派的长老会议员赶出了国会，之后呢也审判和处死了查理一世。不久呢，查理二世复辟，所以英国很快的就恢复了君主制和主教制。换而言之，威斯敏斯特信条几乎
从未在英格兰真正被采纳和施行过，但是呢，这部威斯敏斯特信条首先却成为了苏格兰长老会的信条。直到今天，全世界绝大部分长老会和其他许多的改革宗教会仍然是以它作为教会的信条。那英国的改革宗浸信会也是以它为蓝本，在一些少数的地方作为修订后，在1689年制定了几乎和它完全相同的伦敦浸信会第二公认信条。所以在今天有很多的福音派教会虽然没有正式采用威斯敏斯特信条，却在不同程度上在教导神学和门训上都采用了信条的神学和教义。也就是说，在某个意义上，以威斯特敏斯特神学为代表的改革宗神学成为了改革宗长老教会的韧性根基，也成为一种跨宗派的宗教改革信仰的神学典范。
那也就是说，可能他现在对我们这些基督教教会的影响，有可能是因为后来清教徒们大量的到了北美，他们在北美建立起来的这些基督教教会，现在成为整个福音派教会的一些基础教会。所以说自然他们认为的这些纯正的教义呢，也就带到了各个教会，
对，
包括对现在我们的影响，对吧？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西敏信条的起源和发展，那我们就讲讲伯特纳在基督教预定论里面他引用的西敏信条里，也就是威斯敏斯特信条里面对人全然无能为力这个教义的这种引用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西敏信条对人全然无能为力这个教义是这样说的，人因为堕入罪中已经丧失一切关乎救恩的属灵之善的意志力，属血气的人既然完全背离善，并且已经死在罪中，便无法借着自己的能力来改变自己，或是预备自己去接受改变。
对，这个是西敏信条的原文。可能跟翻译的时间有关吧，用我们现在的白话去理解的话，还是觉得有点绕的哈，这里头的一些词和一些逻辑有点绕的。实际上它是这样的，就是不管是新约时代的保罗啊，还是公元四世纪的奥古斯丁啊，包括后来宗教改革的加尔文呢，他们的思想呢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人类在亚当里犯了罪，而且在神面前是无可推诿的。其实在新约圣经里头，保罗也一再的告诉我们呢，人是死在罪恶的过犯之中的，就是与神远离，是没有能力能够来拯救自己的。
你看哈，当伯特纳他说到人全然败坏，人全然无能为力的时候，这句话是在描述什么？是在描述罪，所以说这个是跟罪有关系。所以为什么他在第二点就是他要来讲罪了？因为全然败坏和罪是不可分离的。
那当然，
对吧？或者这样子讲，全然败坏是我们罪导致的一个不可
避免的
结果，是一个结果。对，如果我们不理解罪，我们就无法理解全然败坏。所以你看到第二点，他就开始从原罪这个角度切入了。
对，那么进入到原罪之后呢，我们肯定都离不开亚当和夏娃。
先等一下，我们在进入更深的这个比较抽象的这个罪啊这些讨论的时候，阳光，我们来活跃活跃气氛啊。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听到人是全然败坏的这个词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先谈谈自己啊。
对，当时说人全然败坏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批评是非常重的。因为其实我们在世俗中啊，对于好人坏人，我们是有一个我们的判断的。我们不认识主之前，我们也认为我们是有好的，我们中间是有好人的。
或者是某些时候，我觉得我也挺好的。
是啊，我也要学习做一个好人，我也做过好事，我也行过善。所以说，当人全然败坏，说到人已坏到极处，我觉得圣经里说的这个人的全然败坏，和我们世俗中的全然败坏，它不是一个概念。我们世俗中说的这个全然败坏，圣经里有没有？也有。比如说圣经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那个好坏不见得是这个全然败坏的那个坏。如果按照这个全然败坏的话，日头照的全是歹人，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人嘛，对吧？所以说那个好人坏人呢，我们说的这个世俗的好人坏人呢，和这里说的全然败坏的这个坏人他不一样啊。这个地方说的全然败坏的意思呢，是说与神背离的人。
嗯，
与神隔绝的人，
对，
是这个意思，对，
嗯，对对。我刚才问你那个意思，其实也是回到我自己刚开始看这句话的时候，就像你说的，其实蛮不舒服的，就是因为怎么，
也不太服气呢，但是又觉得也没什么可辩驳的。
嗯，因为基督徒哈，就是我们接受福音的时候，一定会听到罪人这个词，
对，
可能。对罪人我们还多多少少能接受一点啊，因为我们毕竟接受了福音嘛。
嗯，对，因为最开始给我们解释就说罪啊，
就是，
他不是犯罪啊，
就
不停的在说这个。
对，我们可能还多多少少服气一些。但是到你接触神学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全然败坏可比罪人好像更近了一步，用词更加尖锐了一些。
对，就是你不光是个罪人，而且是一
个
一无是处的罪人。
对对对，就感觉哈，就特别。哎呀，怎么会说到这么难听的啊？我们的小心脏有点受不了了啊！人家说成这样，那我当时的第一反应说：“哎呀，那你要是把人说的这么不堪，像你在骂人渣男渣女一样这么不堪，那我还有啥行动的必要呢？”就感觉有点像躺平了，就是好像那
破罐子破摔，
咋做好像都没用，那
全然
败坏了吗？对，每个汗毛孔好像都洋溢着这个罪的这种。气息
是我最开始听到这样的这个话还能呆住的原因是，给我讲这个话的那个人，我认为特别好的人，特别好的牧师，他先承认自己是全然败坏的。
对，
哎，我就觉得你就说我是全然败坏的，你也是全然败坏的。如果说和你是一样的，我还能够暂时的留下来。我觉得真的是神在用他的仆人的时候，
是
虽然我们不是靠行为成义的，但是这个。仆人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质，
对
他自己的德行言行呢，
嗯，
对于被传福音的那个人还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是，你这就说到一个我真的想表达的一个点上，就有些时候我们拿到一个神学命题哈，或者一个神学论点，人全然败坏，我们就先接受了以后我们就拿来去指别人。哎呀，你看你就是全然败坏，他也是全然败坏的，牧师在上面讲一全然败坏的人讲啥呢？
对，
好，其实圣经所有的话都是对我们自己，
嗯，
都是在对我们自己的。
嗯，
而且我自己觉得真的今天教会对全然败坏这个教义讲的太少了，
不敢说。
对，今天都讲爱。但是如果我们不深入到最根本的一个教义的里面去的话，我们对自己认识不清的话，就是我们自己生命中呈现出来的很可能就是自以为意，很可能就是绊倒别人的那些假冒伪善。
对
啊，所以再回过头来哈，刚我们俩分享了我们看全然败坏这个第一个感觉哈。
嗯，
那我在查资料的时候，他有一句话，他大概这样子解释了一下，就说他说全然败坏呢这个词我们听的不是说完全败坏，他指的哈，他说不是绝对败坏，他说全然败坏指的是范围，不是深度。他这样讲的，他说是全然败坏是指罪影响了我们人的方方面面，这是范围。
嗯嗯嗯。
啊，那人的哪方面呢？比如说我们说人都分是有情感、理性还有意志。那当我们提到全然败坏是指的这三方面，这个范围这三方面都被罪污染了。
没错。
啊，而不是说深度，不是说你已经坏到一个你一说话就是骂人，你一做事就是希特勒，然后就是你一出门就拿枪扫射啊。他不是说你一定行出来的就是一个极端的罪恶。
是的。
而是说这个罪就像一个我看过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形容吧，形容词，他就说一杯水。
嗯。
滴了一个毒菌，滴到这个水里，
毒酒。
但是整体来看，这杯水是被污染了。
对，
但是并不是说它浓度会到一个高度。那什么时候浓度到呢？你可能放了一个月、两个月以后，那个病菌会在那里面发酵、
滋生，
然后最后这个酒杯里面的这杯水啊，就是完全成为一个被病毒侵占的，而且滋生的满玻璃壁啊、玻璃壁外呀、都已经沾染了这个。这是一个过程。
明白。
所以说全然败坏，他就说其实这个毒菌已经滴到这杯水里面去。
这个水被污染了。
对。
但是呢，如果用伯特纳的原话来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堕落呢波及到每个层面，这是刚才你说过了哈。
哎，
但是他说未必强烈到全面爆发的程度。
哎，对。
但是我觉得在这需要给大家提个醒。因为这样的一个论述呢，它是准确的，但是容易呢让我们产生一个错觉。
嗯，
这个错觉是什么呢？就是阿米念的这个给人的这样一个错觉，说我还没有 把所有的善都失去，人还有残留的善可以用来接受福音。
嗯，
不是这样的。
嗯，
这个全然败坏虽然说没有激烈到一个全面爆发的这样一个程度，但是人自从坠入罪以后他是完全不爱神的。
嗯，
他是死的。
或者这样子，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咱最近的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有一对清华夫妇在美国谷歌上班，就是最近吧，就我们录节目之前一个星期。
对，
你看那个男的是用拳头生生的把他的妻子
打
死了。
嗯，
他们两个都是清华毕业的，都是高材生，都是智商爆表。
对，对，到美国又读了常春藤，
就是人中的精英啊，这精英中的精英吧，哈。但是我们看到，警方已经出来一些资料，就是这个男性哈，他是真的是用拳头一拳一拳把他的妻子打死的，而且案发现场是非常的瘆人的，对，很血腥的。好，我们就回到这个，就是一个看似斯文而且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平常他的邻居啊都说这两个就是良善啊，对呀，然后对人也热情，在办公室跟同事之间关系一点问题没有。但是你看哈，这个罪啊实际上是潜伏在那儿的，当条件合适或者是当有些东西激怒的时候，人的恶一旦迸发出来实际上是让人不可想象的。我的意思就是在回应你刚才说的，也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这个全然败坏不是说我们看起来这个人已经所做的所有的都是坏的，全然败坏是指人本性，他那个本性已经败坏，
你的本性是坏的，
你没有做是因为条件不合适，是因为机会不合适，还有是因为上帝设立的普遍恩典法律啊，你的道德良心呢，这些稍微还在起一点点作用拦着你呢，但是不代表你里面没有这个恶，而且你这个恶极其凶恶，特别是在条件合适的时候那个迸发出如魔鬼一样的。
对，我们知道圣洁与罪它是完全不兼容的，
对，
就不可能说我这个圣洁之中有一点点罪，然后我可以跟他共存。
百分之多少是吧？
对对对，他不可以。圣洁脆弱就在这里，一点点罪就能够玷污。
嗯嗯。
那么，所以在这件事上，虽然我们还没有强烈到全面爆发的这样一个程度，如果到了全面爆发这个程度，就人行的所有的事都是最极致的坏事的时候，这个世界也不能容留他了。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哈，按着人的死相，人是太想把这个全面爆发的罪行全面爆发出来。
对，
幸好上帝的恩典啊，就像海的那个河堤岸一样，还拦着呢，才有人类文明进程。
对，为什么人不是处处时时都表现出自己罪恶的这个行为？它是有很多东西制约的。这个真的是神的恩典，
是的，
让这个世界还是一个世界。但是就是这一段呢，这小小的一段呢，就记住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全然败坏指的是范围，虽然从程度上还没达到一个爆发的程度，但是人是全然败坏的，这个结论是没有丝毫的可以推诿的，人在罪里是死了的，他无论是立志或者是行事背后的动机和原则全是错谬的，他完全不能爱神，也无法做出任何事使他有资格得救。
对，你看我们就短短的这一段哈，我们俩的学习分享就这么热烈，说明我们都是在好好学习，我们也都学进去了。当然分享的肯定不见得完全正确哈，也欢迎大家批评指正。那如果你也跟着我们在学习，或者是你也愿意来分享的话，那请你们来电来信，
和我们一起烧脑，
和我们一起啃啃骨头。好的，深度饭桌派，咱们周周见，我们就下次见，
再见。